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神有神的时候，他必须要照父神的旨意，在父神的时间，用父神所要的方式来医治我。所以我盼望了30年神迹没有临到，等到我的 Stanford 最好的医生，全世界顶尖的医生，最后一次帮我动手术，开了快3个小时以后，一刀都下不下去。他后来跟于师母讲，他说这是我这一辈子唯一一个不能开的。他被请到新加坡，请到以色列，请到英国，请到世界各地，他是全美国的国宝级的。我跟美国别的医院联络，他们都说你有 Dr. Fee， 你不需要找别人的， He's number one。这个医生全美国全世界顶尖的医生说，我不能做什么，这是我这一辈子唯一一个不能开的医生，开的病。91年在手术台上，神呼召我，把圣灵的力量给我，让我答应全时间出来。所以从91年以后，医生再也不能开，等了30年，动了8次手术，平均每3-5年一定要动一次手术，只要开完3-5年要再开一次，动完3-5年再开一次，都马上肿回来。但是从91年医生封起来说不能开，也不能做什么的时候，没有借着任何的药物，没有借着任何的作为，我的瘤就开始一直 keep going down，一直往下消，一直往下消，一直往下消。所以96年我到南加州去传福音的时候，那个请我去的主席到机场接我，一看到我就满脸惊讶，因为是你的瘤到哪里去了？我说你是第一个看到我瘤小了这么难过的人。他马上跟我抱歉，马上跟我抱歉，他说我不是难过了，他说我是因为跟人家讲你有个肿瘤的牧师要来做见证，结果你现在这副样子不像嘛。神在他的时候，在我人都没有办法了，而且我也不再埋怨神，也不求神，因为我知道他永远得胜，我信任他。我从信心到信任，这个是一个跨度。信心是说我照着应许向神求，信任是就算他杀我，约伯说我还要信他，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这个叫信任。所以弟兄姊妹，所以神为什么不行神迹？为什么今天不见神迹？我还是要提醒弟兄姊妹，当神迹如果没有发生，不要稀奇，不要难过，因为这是神做事的法则。所有的神迹是为了神的荣耀，不是为了人的好处。今天拉撒路可以从死里面出来，但是他又还是回坟墓。如果你是要靠神迹过生活的话，拉撒路第二次病危的时候，马大玛利亚可以再问耶稣，你上次可以行神迹，现在为什么不能行神迹？这就是我们这班人的问题，对不对？我们一定都经历过这人生，碰到一些困难我解决不了，一些痛苦我过不去，但是神帮助我度过了，我们觉得真是神的恩典，我们也做见证。但是过了一段时间，过了几年，可能又有一个难出来，我们又开始怀疑了。当初的神迹不会帮助你今天成为得胜者，而是我们每一个的现在跟基督的关系，我们生命的成长跟他关系的不同，让我们能够在今天来面对我们所处的环境，因为他每一天的恩典都是够用的。所以只有神能够行神迹，没有人能够做。他能够使无变有，他能够叫死人复活，他到今天还是一样，神从来没有改变。所以如果神今天没有让你所期盼的一个明显的神迹临到我们，我们不稀奇，我们不难过，我们不灰心，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仍旧在夜间歌唱，我们仍旧对我的神充满了信任，知道他不会错，知道他永远爱我们，知道他永远是积极的神，不仅不会错，他一定有正面的目的，有主的结局，由他永恒的祝福要赐给我们，这是我们在这里需要知道的。所以彼得在这里就对这些百姓们说，他说你们以色列人啊，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着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彼得问的两个为什么， 所以我们上一章讲说经历意想不到的蜕变哈，你就发现彼得不一样的，对不对？平常老是争谁是老大，今天我行了神迹了啊，那可神气了哈。啊！你们凭什么能力做这件事？总要两下哈，啊，底下开始讲啊，就算要做见证，也两下。啊，彼得没有，彼得就弄了两个问题。你们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情当稀奇？他是神，他所有做的事都是神迹，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他能够使物变有，能够使死人复活，这件事你们为什么要稀奇？如果神是真神，那以色列百姓一直骄傲的就是神。他们所信的神是唯一的神，那如果神是真神 Let God be God， 为什么要稀奇？所以以前我们买会所的时候，我讲过了一篇道，当神迹发生的时候不要那么稀奇嘛，你稀奇就表示你原来不信嘛。在神来说没有难成的事情，所以彼得问的说为什么要稀奇，他是神，这件事情有什么好稀奇的？第二个他说，你们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是我们凭着我们的虔诚，或者凭着我们自己的能力。彼得知道人不可能叫人行神迹的，人不可能行神迹的，我没有这个能力，我一辈子都没有，也不是凭着我的虔诚。你怎么虔诚并不代表你的虔诚能让神迹发生，对不对？那是苦行僧的观念，神迹神是独行其事的神。所以彼得借的这两个问题，我觉得对我们今天神的儿女们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教育哈。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不要稀奇，所以神迹不发生我们也不难过，不是神不能，也不是我们所信的是假的啊，不要难过。而且绝大部分神没有让我们靠神迹活着，所以神今天不是随便行神迹，神所有行的神迹是为了证实所说的道，神所有行的神迹是为了归荣耀给神，不是只是为了我个人问题解决，我的盼望得以成就。第二个令人费解的蜕变，他们到底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所以在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到底他们奉谁的名，在这里提到他们是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这些官府这些祭司这些撒都该人，他们撒都该人是不相信复活的，所以不管你对宗教的看法是什么，你的理论是什么，其实在有需要的人面前通通显得无用无能，对不对？我们彼得知道我们之所以能够做这件事情是因为奉的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所以当他们问他们说，你们是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定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底下他就说到，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太宝贝了哈，所以千万不要小看主把他的名赐给我们，他的名就是他自己。在这里第一件我们刚刚读的使徒行传，他在那里说的天上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今天这个名在我们身上的第一个果效和祝福就是让我们因他得救，他是我们得救的根据。我得救不是因为我的行为，我得救不是因为我的虔诚，我得救不是只是因为我愿意，我得救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死为我复活，神把这个名赐给他，让我可以靠着这个名得救。所以耶稣的名第一件事情是我们得救的原因和根据。第二个我在这里多列了两节经文哈，也是很熟的就是我们等一下伯饼也会再读的神把他升为至高，把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赐给他，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目的是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主的名在我们身上的第二件事情，他让我们替他执掌权柄，给奉主的名捆绑魔鬼的作为，在地上捆绑的天上要捆绑，地上所释放的天上要释放，我们奉主的名赶逐魔鬼的作为，这是主的名，因为他的主名是得胜的名。所以他的名对我们的第二层意义讲到得胜的权柄， 第三个，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六章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求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那这是我们祷告的得答应的应许，也是我们祷告的根据，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所以同样的作者约翰，他在这里告诉我们，奉主的名啊，这是耶稣讲的，你只要奉我的名求，无论求什么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好，那我们就会说，那我求了我没有得着啊。那所以我们读圣经，为什么我们说圣经需要有整体性，要放在一起，圣经要熟读。同样的约翰，当他写约翰一书的时候，他在五章十四节，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所以这两个摆在一起，就让我们知道祷告得答应，是因为我们是照着神的旨意求，我们是奉着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求。所以第一个讲到奉主的名啊，第二个他说，那他们是，你们是用什么能力做这事呢？在这里我们讲到是靠着耶稣基督复活生命的大能。彼得在这里说，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啊，为着那位耶稣基督的复活做见证。但是十六节呢，他就开始讲，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了，就是他所赐的信心。讲到他不光 是奉他的名，而且是靠着他复活这位生命的主，他的生命大能。所以我们刚才读的背诵经文特别讲到，身上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耶稣基督现在是我的生命，是我的能力，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活着不再是我，是主，这是关键。所以我们不光为复活的耶稣做见证，我们要成为复活生命的见证人。其实我读到这段，我自己里面感触是很大的，因为我自己生病嘛，生这么多病，动了这么多手术，那后来又还有一大堆的问题。你如果问我哈 ，compare 就是把我蒙恩得救的恩典，跟我在病的事情上的经历和恩典相比的话，如果神，我每一次流出来，只要一祷告就下去了，一祷告就下去了，不需要经过这么多次手术的话，如果有这样子的神迹在我身上发现，跟我这样子的一个败坏的人，自私的人，爱世界的人，满了邪情私欲，坏到极处的罪人，能够因着耶稣流血舍命而救我，而来改变我，让他复活的生命来成为我的生命，来改变我，这两个恩典相比的话，他是没得比的。我真要跟弟兄姊妹讲，他是没得比的。虽然可以让我少受很多的苦，虽然可以让我青少年的时候我不需要那么苦，被人家嘲笑，人家说我像猪，是不是像丑八怪，像妖怪，小孩子都笑，因为小孩子很直接的，看那个人像妖怪一样，脸肿得那么大，十几岁二十岁是最爱漂亮的哈，虽然就算不漂亮也爱漂亮嘛。尤其我把我脸这样一遮的时候，我才觉得也还蛮俊的嘛，原来不觉得自己怎么样俊哈，可是跟那个肿的那样子跟一遮，你总是羡慕，拿掉它拿掉它，对不对？但是我跟你说，这个病带来的羞辱或者这个病带来的痛苦，如果神让我全部免了，每一次祷告都医治，跟我竟然能够成为蒙恩的罪人，我跟你说永远没得比。我是从心里面说的，没有主，我们这样败坏的人，坏到极处，谁能视透？那么多可怕的东西，那么多见不得光的东西，见不得神的东西，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救赎，没有耶稣基督改变生命的大能在我们身上那么有耐心的改又改，改又改，改又改，才让我们一点一点的像耶稣。弟兄姊妹，我们才可能有今天大家坐在这里。两个是没得比的。你到底是奉谁的名？你到底是靠谁的能力？ 能够有这样子的事情，让一个瘸腿起来行走，都是因为他复活生命的大能。让我这样一个败坏的人，让我一个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我的人，让我这样子一个软弱无能到处被仇敌被肉体被世界捆绑束缚的人，如今可以在主的面前靠着主的恩典往前。弟兄姊妹，这全是恩典，这是一个更大的恩典，这是一个更大的神迹，这是一个更真实的见证。最后在这里讲到他们成为了一群，也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需要在主的面前成为一群充满属灵影响力的见证人啊！我常常觉得时间都配得很好哈。那个上礼拜他刚刚讲完新人门训啊，要成为有属灵影响力的人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认识啊，自己在主的面前啊，因为基督在我里面，基督要透过我出来影响别人，所以我们都应该有属灵的影响力，对不对？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先来看他们抓住机会为复活的耶稣做见证。我刚刚说过了，这个人病人病一得好，他可以马上跑回去告诉家人赶快去做他要做的事这个对不对？他以前绕不到进圣殿，现在终于有资格进去了，你看他也跑进去。但是这个弟兄姊妹他却不离开使徒们，在那里一起做见证。那使徒们呢，行了这么大神迹以后，彼得约翰他们两个人进圣殿去，然后发生的这件事，没有马上回头就去找其他使徒说看看我们刚刚做的事情，赶快来赶快来看看我们发生的事，没有，他们抓住机会就传福音，当场就开始传扬耶稣，叫人悔改，叫人归向神。为什么要抓住机会？多少人在我们旁边出现，多少人带着痛苦，他不见得告诉你他在你的旁边充满的机会。我在医院里面看到那么多的小孩子不到十岁长骨癌腿被切掉啊，或是手被切掉，那么多需要的人，我就把他们每天早上医生看完都叫到我床边跟他们讲耶稣，告诉耶稣啊，我旁边病房人痛苦睡不着叫我去要跟他传福音。弟兄姊妹，我们有太多的机会可以传福音。2008年的时候我到东岸去讲道，那时候正好汶川大地震刚发生，我坐在飞机上的时候，因为底下有很连续几天的服侍，我在飞机上就很专心的那里预备讲章祷告，就听到旁边是一个旅游团的人，好，就是都是中国来的都在讲话。那我旁边坐着两个中年的这个我不应该叫他阿姨哈，那么好比他年纪大差不多年纪的中年人也在那里一直讲话，他讲他们出来玩了干嘛，那我就专心做我的事。结果突然听到他们自己讲起大地震啊。我就问他，我说你们从哪里来的？他们说我们从成都来的。我说地震刚发生。他说因为我们旅程早排了，家里面还好，我们就出来了。我就趁着汶川大地震跟他们传福音。飞机降落以前，两个人都跟着我做决志祷告。弟兄姊妹，神把这些人放在我们旁边，你都不知道他里面有什么需要。那个大地震让他们对人生充满了恐惧。人生是失控的，其实不在自己掌控中。抓住机会跟他们传福音。弟兄姊妹，这是彼得、约翰，还有这个刚蒙恩的人，就站在那里开始传福音。他们遭受威胁，遭受恐吓，他们照传福音，听从神，不听从人。抓住机会，好，我想神也在你们旁边放了很多很多这样子的人，要抓住机会来向别人传福音。好，所以使徒行传4:29，当他们被放的时候，他们在主的面前祷告，他说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的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放胆讲神的道。不光前面讲，现在整个教会一起来讲。所以你看雅各不是彼得跟约翰，他们在那边行完神迹以后，他们当场就对着几千个人，甚至我刚才说的上万的人传福音。他们没有诗班，没有 PowerPoint， 没有乐器配合，没有音响设备，什么都没有，但是他们却带着圣灵的大能在那里为主做见证，抓住机会让那一天有10,000多个人可以信主。弟兄姊妹，我们不见得要那样子轰轰烈烈的大神迹，但是就在你旁边，就在你周围，就像我刚才说的，可能坐飞机就在你旁边， 可能就是你公司的同事，虽然现在公司听说要求都不准传福音，但是你在私下的生活里面，我们还是可以跟他们分享我们的认识。第二个，他们彰显基督，活出了令人无法抗拒的影响力。好，所以那天因着他们教训，本着耶稣传说使人复活，听到的人有许多信的，男丁的数目约到5000，众人也为着所行的奇事归荣耀给神。所以我说，今天美门的故事不是只是发生在他们三个人身上，应该发生在我们所有神儿女们的身上。让我们一起见证，因着耶稣基督的名，因着耶稣基督复活生命的大能，我们这些人的软弱无能一样得到医治。去年3月份，我们宣教月的时候，我们请了一些远方的宣教士，其中有一对博训的宣教士在这里跟我们做见证。好，我想大家应该可能印象都还记得，我们今年6月又会有这样子的宣教日。我记得那天那位姊妹做见证，她很多见证都蛮感动我的，其中有两句话我就再把它复习一下。她说，就算我们不做宣教士，我们可以做宣教的事。就算你不是一个 missioners，你不是一个宣教士，有这样子的 title 跟角色，但是你可以做宣教的事。那接下来讲，他这到底什么叫宣教士？宣教士就是去为耶稣基督的生命做见证，不是只是传福音，不是只是做到好事，不是只是去济贫，不是只是去做一些外面的义工。弟兄姊妹，宣教士或是我们今天讲的见证者，甚至更深一层讲的殉道者，就是身上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身上照样显明出来。所以结束的时候，我把上个礼拜的信息最后的 summary 也是你们等一下新人门训要分享的哈。我们那里提到成为属灵影响力的器皿，第一件事情，我们要非常非常的看重自己该有的属灵影响力，千万不要谦卑到一个地步，其实那个不是真谦卑。你真看见神这么伟大，你真看见灵魂这么多的需要，你真看见神国需要赶快扩展，主快回来了，你真的看见这个世代所面临的危机，弟兄姊妹，你不会那样子的看自己。一定要看重自己有影响力。以前我去参加一个福音培训的时候，他就讲，我们很多时候不敢传福音，因为觉得害羞、个性，很多很多的理由让我不去传福音。他就拿了一个图啊，现在那时候不像 PowerPoint， 那时候是 transparencies 啊，那种 projected transparency 投影片啊，他就放的第一张是一个房子啊，一个很温馨的家，那个可以从窗户里面看到一家人坐在那里吃晚饭、聊天，非常快乐的一个家庭的图画。他接着把另外一张 overlap 放上去，屋顶上熊熊烈火。他说，如果你在窗外看到，你会做什么？你不可能没有动作的，对不对？啊，我个性害羞，不好意思了。啊，他们早晚会发现的。我是希望别人来，我不行，主啊，我不行，这不叫谦卑，这叫狠心啊，没有责任感。没有怜悯。我们一定要去传，要看重自己的影响力。每一个人都有，而且是耶稣基督的生命要出来影响人，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一定要这样子看。所以当保罗光使徒行传里面就记载了保罗的行踪哈。帖撒罗尼迦的教会那里说，这些人是搅乱天下的，是 turn the world upside down， 把这个上下颠倒的一般人，就说到他们的影响力啊。那么到了这个第19章，在以弗所的城里面的时候，说满城轰动。以弗所是一个非常大的城，整个城因为他们轰动。那么到了耶路撒冷21章的时候，说到何城震动，整个耶路撒冷城啊。雅各说，信主的人就有好几万。这个耶路撒冷城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那这么多的人，何城轰动。到了该撒利亚，别人去告他的时候，说这些人像瘟疫一样。这个叫做无法抗拒的影响力，你有他就一定出来，像瘟疫一样，你不讲话他都传染了。这是我们基督徒该有的影响力。你千万不要去羡慕那种潇洒清高这个 这个悄悄的来，悄悄的走，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啊。那在这个做起诗来是很美了哈，但是基督徒不是这样子的人生。你一定要在你的家人中间、同事中间，要看重神把你放在那里，是神放的，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神放的，都是福音的据点，都是恩典的流露，都是神生命的 channel 啊，这是我们要注意、要看重。第二个，我们要来圣化，或是要分别为圣，要洁净我们自己的影响力 ，sanctify 也好 ，purify 也好，让它全然是为着主，然后更多的是主。因为现代的人都是追求自我的影响力，要有追随者，要成为网红，要什么什么。弟兄姊妹，连属灵的事不小心都会这样。那我希望我们所有的所做的、所传的、所 promote 的，都是要单单的是为着神的荣耀，为着基督啊。那么第三个，当你动机被洁净，你的影响力被 sanctify 被 purify 的时候啊，我们要让它也继续的提升啊，让它不住的成长，不住的丰富啊。中国话说姜是老的辣，那基督徒呢是老的甜啊。你应该是信主越久，这个人的生命越像耶稣啊，这个生命要不住的成长丰富啊，能够有真功夫出来啊。这个时间到了不能讲例子哈，那个看过一些老仆人，神的仆人，他们就是在很平凡的生活中，好像那杯水一被撞击的时候溅发出来的，真的就是基督的馨香，那是真功夫，那个不是装的啊。我们要羡慕我们的影响力品质是单纯的，然后它能够丰富，能够成熟。最后讲到扩大该有的影响力，就是你一定要珍惜所有跟人相处的机会，我们一定要珍惜所有教会的聚会，你可以来参加聚会，可以参加服事，我们一定要珍惜这样子的聚会，这样子的方式让我们的福音、让神的恩典、让基督的生命能够流传出去，好不好？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来，希望这个故事不光是提升我们个人，也提升整个教会，也在疫情之后能够提升众教会啊，我们脱离被束缚、被限制啊，脱离那种瘸腿、有心无力、无可奈何的光景，让我们起来哈，走着跳着进圣殿，走着跳着站起来为主做见证啊，把荣耀归给神，能够让周围的人因着我们，他们能够归向神。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